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继2025年联邦大选之后，第48届议会于昨天正式召开。在新一届议会中呢，工党获得众议院150个席位中的94席，是反对党联盟党的2倍。
那么赴会之后，政治人士将就儿童保育改革、削减学生高等教育贷款计划债务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法案进行审议和投票。
听众朋友，您对新一届联邦议会有哪些预期？哪些政策和法案是您所关注的呢？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分享您的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信息。昨天7月22号呢，第48届联邦议会正式召开，这是自5月大选以来的首次复会。
第48届澳大利亚议会和第47届议会的情况是大体相似的，工党的席位呢比以往更多。众议院150个席位当中呢，是工党掌握了94席。之前给大家一个对比的数字是77席，参议员之前是26席，现在是29席。
联盟党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由43名众议员和27名参议员组组成，现在是
工党在众议院仍然是保持了多数席位，但是总理阿尔巴尼斯面临着怎么样找到工作来填补如此庞大的后座议员席位的难题。
在参议院呢，工党有更多可能获得多数席位的途径，不过呢不是特别理想。选举前呢，政府需要额外12名参议员支持其立法才能顺利通过，这些支持呢通常来自联盟党，而众议员呢则被完全绕过，比如说政治捐赠改革。
其他还有一些改革，包括有工作场所的关系改革，则是呢由绿党和独立参议员来共同通过的。
工党可以通过与绿党或联盟党谈判，在新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支持，也就是38票的多数票。如果双方都未能达成一致，工党可以求助于一群不同的众议员，比如说4名异国党参议员以及法蒂玛·佩曼、杰奎·兰比、拉尔夫·巴贝特和大卫·波考克。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简要的来看一看各个政党关注的一些重要的议题。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工党关注的重点议题。阿尔巴尼斯政府呢已经非常明确的列出了这一届国会前2个星期的施政的重点，比如说有减免学生债务、加强托儿安全保障，还有立法保障周日和节假日工作的加班费。
工党呢将提交法案，追溯至6月1日起减免20%的学生债务，总额约为160亿澳元，并将呢对现行还款制度呢进行更广泛改革。
同时政府还承诺要加强监管，提高对于劣质经营者的罚款，并且成立独立监管机构来推进托儿中心的改革。工党还计划呢把额外的加班费纳入到法律保障，这一措施呢会大约让300万依赖这项额外工资的员工受益。
联盟党方面呢，在5月短暂的分裂之后，自由党与国家党表示已重新团结，准备好成为有力的反对党，监督工党政府。新任自由党领袖苏珊莱伊前天在党团会议上明确表示呢会让政府承担责任。
他说呢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是当前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誓言要反对加税。之前
财政部
提交给连任政府的简报，也无意当中就泄露呢说这个简报敦促政府要提高税收和削减开支。
另外绿党方面呢与联盟党类似，也在新任党魁拉里萨沃特斯的带领下呢重新定位， 现在绿党已经制定了新一届议会的计划，其中呢，气候问题是立法议程中的重中之重。
那么在参议院掌握有关键权力的绿党将在工党推动法案的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说呢，绿党可能会利用这个权力向工党施压，来推动他们重新审视政策，比如说把牙科服务纳入到全民医保，就大家熟悉的 Medicare。
听众朋友，新的一届议会第48届联邦议会呢是正式召开，您对这新一届议会有哪些预期？哪些政策和法案是您所关注的呢？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呢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
是您，您先讲。
哦，今天第一位，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听众朋友好啊，这样，这次选举就是参众就是连议院选举啊，就是这个好像比较显示出一些问题来，就是说几乎是三分之二，对吧？你这个就落选了，他五分之三，就是五分之三的问题，或者是三分之二的问题。你这样搞的话嘛，我估计主要是考虑到经济的问题。经济问题结合他在访问中国以后，当然他也要访问其他，中国不是唯一澳洲做生意的地方，不要把中国看了好像唯一的，这也不对的。那是第一大贸易出口国是事实，但是减轻学生的负担这是迫在眉睫啊。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经济不好，那个就业不好，然后呢学生的负债越来越重，这个是对孩子，因为年轻的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啊，对吧？你记得吧？我这个大概也是好像在 SBS 讨论的节目，大概有15年不到吧，有一个泰国留学生在这里不能为生，就是捡这个便宜的东西，垃圾桶食物，然后涉及到就是按摩了什么。你想这种学生到海外留学生在这里是这样干，你这个当地留学生当然情况比他好一点，这种留学生如果回去以后，如果他一旦执政怎么办？这个是很糟糕的情况，所以对年轻的青年的一些学生啊也好，再包括个政治家，这次选举也好，也能够体察民情吧。因为大家也看到了，经济不好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啊，你要拿出有效的手段。当然了，作为政治博弈来说，你联盟党也留下一些后遗症吧。你这种后遗症肯定一时也纠正不了。那么纠正不了，你当然工党的就是议会选举的话当中的议席就越来越多。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好的现象也要促使政府，你要实施更有效的经济改革手段。现在来看，改革举措还不够大，减轻学生是只不过是一种就是安慰性质的，对吧？你叫做今后来看我们怎么发展，那么澳洲是不是建高铁啊，都是一些问题。你经济发达了，也是发达国家的范畴，你那个有些东西是不是考虑啊？好多民生的吧，就都是要政治家来解决。那么工党这次，如果这次他，我想他想连任，如果再连任，这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连任的话，他要拿出一些重大的一种成绩来，或者是成绩单要拿出来，对吧？这个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只不过是口头而不实惠，那这个就没用了，
好，
对吧？
谢谢您
的看法，
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
好
听得清楚吗？我这
听得清
楚，
很清楚，
听得清楚就好。这个工党上台的第一件事，你们前面说的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重要。但是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总理到访的第一次，到中国第一次访问。他的意思呢很清楚，就是重蹈以前惠特拉姆那条线，也要到长城去走一遍。那么这是形式了，但是主要的内容，我认为啊，这个发展是经过这个从应该是从这个惠特拉姆，如果再早以前的话，这几十年前我们应该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发展的当中呢，有一段时间是属于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也就真正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几年的时间。真正改革开放是在一个韬光养晦的夹缝当中，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当时的这个惠特拉姆到中国访问以后， 那是在一个非常残酷的环境去访问的，他是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去的，这个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但造成的结果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七十年代访问以后，没有超过二十多年，就发生了北京大屠杀。那么这个结果，工党几乎都是知道的。工党的总理这个伯伯霍克，而且非常伤心的哭了。那么从这个事情以后，又一次的韬光养，这个就没有改革开放，这就是纯粹是韬光养晦。但是澳大利亚的政府一样要准备采取惠特拉姆这种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我们就知道，在这三十年的这个发展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把这么一个不忘初心的，我们有许多历史文件和事实行为可以证明的，他们坚持四个坚持的这种韬光养晦的残酷的发展模式，不要说他们自己进行不下去，我们也无法接受。在这个四十年的当中，我们澳大利亚帮着一起建造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实力，一个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一个强大经济实力的这么一个独裁专制的体制。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工党还抱着惠特拉姆那个时候的美好愿望，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彻底的乌托邦，这个呢是不能继续下去的。那么这个东西呢，我邻居呢正好有一个工党，是前维省工党那个重要领导人物。我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跟他谈了以后，他就一笑，他说：“我们都知道，但是作为国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要选举。但是你，请你放心。”他说：“请你放心，达尔文港的事情呢，就回答了你的所有的问题。”那我觉得心里呢比较踏实。另外一点就是，好多这个做生意的，好像现在又觉得很开心。我真是提醒你们注意，在国际环境这么大的国际大环境之下，不稳定的环境之下，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没有松动和改革的情况之下，你要把自己的钱全部砸在这一摊子上面，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能说是血本无归，至少让你输得精光。哎，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听众朋友，您对新一届的第48届联邦议会有哪些预期？哪些政策和法案是您所关注的呢？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观点。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关心的是政府啊，怎么修改那个法律，使那个就是社区治安有所改善。因为现在社区治安就是那种恶性案件啊层出不穷，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啊，既然现在的法律约束不了他们，震慑不了他们，那就应该改变。过去那个青少年那个轻判是认为青少年他人小没有多大能力犯那个大案，那现在的青少年犯的案有的残忍程度比成年人都那个高，那就应该啊取消这个年龄限制，你有多大能力犯多大的罪，就适合相应的惩罚刑法，就是该什么刑法就刑法，没有什么年龄的，你年龄小按道理犯不了那么大的滔天罪恶，那现在他年龄小犯了，那就应该如果他们不判，那监护人判，你总归有一个人要有一方要负责，不然那个受害人好像你就倒霉，你就白那个受害。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报道，墨尔本有一个青少年犯了400多项罪，保释了50几次，这次抓到了，那个法官还说，判他也没用，他也不听话，又放了。那个警察都要求，就说应该拘留一段时间。那对这种法官，你能干就干，不能干不要拿着高薪不干事。你同情犯罪分子，而不同情受害者的法官，就你应该就把位置让开来。所以我希望这届政府就说，你不要对这些日趋恶化的这个社会治安的问题视而不见，然后装聋作哑。因为你如果再不有相应的法律来约束的话，那以后乱了以后，可能就更难收拾了。你现在的欧洲啊， 现在的美国啊，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了。我就希望那个政府能有所作为，谢谢。
好的，谢谢林女士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 您好。
你好啊，主持人
好。
我刚才完全同意刚才那个女士说的，一定要立法严惩那些犯法的人，不论他小和年纪大的惯犯更要严重。我说一个最近我们发生，我每个晚上去游泳的，大家都要小心。有一个女士在她的冲凉房那边放下她的包包，里面有钥匙，她就比较保险的把钱包放在自己的车里，结果她洗澡的时候马上一转身就给人偷了包包。是星期天的，星期天比较多小孩子出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呀，或者是比较年轻的那种人来的，然后把他的车开走。他在 Costco 买了很多东西，200多块钱的东西，上面有500多块钱，再有手机全都拉走。喊警察过来，穿着游泳衣，喊警察过来，在那个 reception 有摄像头啊，各方面的，谁的更一声没有。然后那个趴车都有摄像头。警察到现在一个月都查不到，你说这是治安去哪里呢？过去根本不会发生的啊！所以现在的大家要小心。再加上呢，这几个月呢，老是说雪梨打架，墨尔本 shopping center 那边 Northland shopping center 扎刀扎枪，这是真的要好好整顿了啊！不要说呢，他的自由剥夺大众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呢，现在呢，新一届的上任的工党的话呢，要好好整顿一下自由党留下的那些烂摊子，啊，特别是呢，我听说这一次呢，有5个华人背景的国会议员来的，啊，无论他马来西亚来的、香港来的、大陆来的、越南来的，他们都有中国的血统的，应该把我们自己啊好的理念输送到西方那边，要他们有一个安乐的窝。另外还有一个，好好同中国做生意。那个刚才第二个说的什么，
我们只发表自己的看法，这
样子。那个什么那个达尔文港呢，其实呢中国那个买下来5亿买下来投了1.8亿去建设的时候呢，根本他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船进一航行进一点，然后通过它，然后第二步呢同澳洲协商把那个铁路，然后呢继续改造它，然后运到大城市去，好像西澳啊、墨尔本啊、雪梨，
谢谢
啊，缩短这个航行，不是说啊什么军事啊，那个2000个美金，后来3000个美金，总共5000个美金，是最近才来的嘛，人家建设在建的嘛，
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Tom， 您好。
哎，你好，
你好，你先讲。
这个听众大家庭的百家争鸣啊，百花齐放。不过有的时候把那些东西不要让那些惹人嘲笑的语言放在这个广播里，太不着调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好，谢谢。
好嘞，谢谢汤姆的看法，谢谢您。您如何看待第48届这个新的联邦议会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和探讨的一些议题哈，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SBS Facebook 页面来分享自己的看法。最后温馨提醒您啊，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